好，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民数记。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看到民数记的第19章。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眼前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19章。好，我们看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民数记19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22节，也就是民数记19章整章的经文，可以一起来读。民数记19章1节起，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蘸这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7次。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这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例，摸了人死尸的，就必7天不洁净。那人到第3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7天就洁净了。他若在第3天不洁净自己，第7天就不洁净了。凡摸了人死尸不洁净自己的，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这人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因为那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就为不洁净，污秽还在他身上。人死在帐幕里的条例乃是这样：凡进那帐幕的和一切在帐篷里的，都必7天不洁净。凡敞口的器皿，就是没有扎上盖的，也是不洁净。无论何人在田野里摸了被刀杀的，或是尸首，或是人的骨头，或是坟墓，就要7天不洁净。要为这不洁净的人拿些烧成的除罪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必当有一个洁净的人拿牛膝草蘸在这水中，把水洒在帐篷上和一切器皿，并帐篷内的众人身上，又洒在摸了骨头或摸了被杀的，或摸了自死的，或摸了坟墓的那人身上。第3天和第7天，洁净的人要洒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第7天就使他成为洁净。那人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到晚上就洁净了。但那污秽而不洁净自己的，要将他从会中剪除，因为他玷污了耶和华的圣所。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它是不洁净的，这要给你们作为永远的定例。 并且那洒除污秽水的人要洗衣服，凡摸除污秽水的，必不洁净到晚上。不洁净的人所摸的一切物就不洁净，摸了这物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好，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神赐下神的灵带领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这在黑暗当中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在我们刚才所读的民数记的19章啊，这里记载神就是指示摩西和亚伦怎样来制作这个除污秽的水，也被称为啊除罪水。那么呢，这个水洒在那些污秽的人身上，就可以使污秽的人能够成洁净啊，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来到会幕当中与以色列人在一起，可以一起来敬拜神。那么如果这沾染污秽的人他没有撒上这个除污秽的水，或者说除罪水的话呢，那他就是不洁净的，那他就不能来到会幕来敬拜神。那这样的人呢，要从以色列民当中要剪除啊，因为他是不洁净的。那么所有接触到他的人呢，也会成为不洁净。所以这样，如果没有被这个除污秽的水，或者说除罪水所洁净的人啊，是不可以在这个以色列民当中，是要从以色列民当中要被剪除。首先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常常的悖逆神啊，所以神重重的刑罚他们。啊，他们有些人呢会在瘟疫当中会死掉啊，有些人呢会有时候神降火在以色列营中降下火来，就是也有很多人啊会被烧死。当然还有自然的情况，自然死亡的一些情况。总之就是在旷野当中会有很多的以色列人啊会死掉。所以非常难以避免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有人会非常大的可能性会接触到死尸啊，会接触到死人的尸体。这样的话呢，这个人就变成不洁净的了。那么如果他不洁净的话，他不可以来到神的会幕，不可以向神献祭啊，他不可以就是啊来敬拜神。那么这样的人呢，就必须要被洁净。那怎样来洁净呢？在这里就用这个除罪水的方式。除罪水是一个非常方便啊，非常随时可以拿出来用的一个方式。就是并不是就像每一次比如说无意当中接触到这个进入到一个帐篷，然后这个帐篷呢可能刚刚有人死在这个帐篷里，然后呢我就变成了一个污秽的人，我就不洁净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就只要用有这个除罪水洒在我身上，我就洁净了，我就不需要再去献祭呀、献赎罪祭呀，就是很多的那个很复杂的一个程序。那么用这个除罪水呢，是非常随时可以用，然后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方便的一种办法，就是让那些沾染污秽的人呢可以得到洁净，可以重新来到会幕来跟以色列众会众在一起来敬拜神。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民数记19章的经文就谈到这个怎样来制作这个除污秽的水，也被称为除罪水，以及怎样来应用怎样来用这个除罪水 来洁净那些污秽的人。那么首先啊，从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因为当时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非常容易就是接触到死尸，或者接触到死人的骨头，或者是非常容易就沾染污秽，就不洁净了。那么在这里呢，神就赐下这个除罪水，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一个办法，就是让这些污秽的沾染污秽的人可以得到洁净。所以这是出于神的恩典，赐给以色列民这样的一个方法，可以洗去身上的污秽，重新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制作这个除罪水呢，要焚烧一只红母牛。这个红母牛呢是非常特殊的，就是全身是纯红的，就是一点杂色都没有。所以这个纯红的红母牛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在整个在以色列民的历史当中也只出现过几次。那么到今天为止已经有2000多年都没有出现过这个纯红的母牛了。所以这个制作这个除罪水呢，就是必须要有一头纯红的母牛，一点杂色都没有，然后呢就是焚烧，然后用它的灰跟活水调和在一起，就成为除罪水。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灰可以使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在整个以色列民的历史当中呢，就是也只出现过几次有这个红母牛。所以但是也够旧约的以色列民所使用了。那么到新约时代，这个红母牛已经再也找不到了，再也没有看到。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今天的以色列民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仍然是想尽各种办法来试图培育出一个纯红的母牛但是迄今为止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消息说以色列民已经培育出来了，但是后来都发现的都还是有瑕疵，都不是纯红的母牛但是无论怎样，以色列民到今天还没有放弃用基因的方法呀，用人工培育的方法呀，他们希望有一只红母牛可以诞生出来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的以色列人，他们一直还在试图重建圣殿如果圣殿建起来的话呢，那只有洁净的人才能来到圣殿当中来敬拜神。那怎样可以洁净呢？所以今天的以色列民，他们还是在试图找到一头红母牛，然后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民数记19章的办法，制作这个除罪水洒在人身上，人就可以来到圣殿当中当然这是今天的以色列民他们的一个做法。那么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早就不需要这个红母牛了，但是非常遗憾，以色列民他们还是来遵循这些旧约的律法，但是他完全不明白这些旧约律法的意义。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民数记19章制作这个除罪水。当然了，这里面都预表了新约的真正只有主耶稣可以洗去人的罪那么在民数记19章这一只红母牛呢，也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等一下我们会更加详细的来看这一点，就这一只红母牛为什么说它是预表新约的主耶稣基督可以洗去人的罪。那么这个除罪水使用呢第一个最非常清楚的就是用来洁净那些沾染了死尸的人因为我刚才已经介绍到，因为在当时在旷野的时候，就是经常会有以色列人会死掉因为他们常常的背逆神神重重的管教他们，要么就是瘟疫，要么就是有这种虫啊，这种蛇啊来咬他们要么就是这个火降下呀，在以色列营当中焚烧。总之，因为以色列人常常在旷野，常常悖逆神，然后神重重的刑罚他们，他们 啊，有很多人会死，每天会死很多人，那么很难免的，就是幸存的人呢，很难免就是会沾染到这个死尸，而变成不洁净，而被污染了。那么就用这个除罪水就洒在这些沾染死尸的人身上，啊，那么他们就可以得洁净，然后可以重新来到会幕来敬拜神，因为不洁净的人。神是圣洁的，不洁净的人、污秽的人是不允许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必须要从以色列民当中要被赶出去，啊，所以就通过这个除罪水的方式，可以让以色列民啊可以成为洁净的人来敬拜神。那么这是一个，就是那些沾染死尸的人，还有一些呢，也就是说他们接触到死人骨头啊。然后就是，或者是接触到坟墓啊，有的地方可能埋了有死人，但他们不一定清楚那个地方下面埋的有死，他不一定清楚啊，或者是那些标识也不太明显，他们可能会接触到啊，然后这样的一些不洁净的人啊，或者进到这个帐篷里面，帐篷刚刚死了人，他们可能也不太清楚，诶，进去了，结果就污秽了，所以这样的一些人呢。也是用这个除罪水的方式来使他们得洁净，啊，使他们能够在这个献祭的时候可以来到啊会幕，能够向神献祭，啊，能够来敬拜神。所以这个我们从新约的经文，我们自然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些洁净人的这些礼仪，这个除罪水。在新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就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人一切的罪。所以这个旧约的除罪水，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民数记九章记载的这个除罪水，是预表新约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真正可以洗净人的罪。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红母牛，我刚才已经说这个红母牛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刚才的经文谈到特别写到这个是纯红的母牛，一点杂色都没有的。大概几十年前，以色列人就是当代的以色列人啊，几十年前当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宣布他们培育出一头纯红的一个小母牛，母牛犊啊。当时以色列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这个有红母牛出现的话，然后他们再把圣殿重新建起来，人就可以，用这个除罪水来洁净，可以来重新敬拜神。这是今天的以色列人他们，一直还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后来这个小母牛，后来人们发现呢，其实它也不是纯红的，它的尾巴还是有杂色哈。那么当然，今天以色列人还一直在想办法，各种办法。来培育这种红母牛，美国也有一些人也在培育这个红母牛，当然这些东西在新约已经没有必要了但是我们还是来看，就是说这个红母牛是非常非常罕见，然后呢，我们也特别注意到这里是用母牛来焚烧也可以称之为是一种献祭但它跟其他的献祭都不同，因为其他的献祭我们知道都是用公牛或者公羊的。只有这一个地方，就是除罪水的制作的这一个地方，是用一头母牛这首先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呢，它是在营外去焚烧的，它不是在祭坛上面焚烧，所以这也跟其他的献祭是不一样的。它是在营外，然后呢，宰杀也都是在营外，但是它的这个血呢是要向会幕。前面要撒，这是祭司要用他的血在会幕前面要弹7次，但是整个的宰杀焚烧过程全部都是在营外，包括焚烧都不是在祭坛上面，都是在营外。那么这自然就让我们想到新约的经文，这是预表主耶稣基督。那么在希伯来书13章11节12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一节、十二节，圣经的经文是这样说：“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哎，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到，哦，原来旧约的这个红母牛啊，在营外被焚烧，然后它的血呢，却是要带到营内，弹在这个会幕前面。啊，原来这一切都是来预表新约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在城外的，啊，不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内，是在城外。那么呢，是预表新约的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使百姓能够得洁净，然后用自己的血让百姓得洁净，也叫百姓成圣。然后呢，但是耶稣呢却在城门外受苦。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红母牛在城外被焚烧，就预表主耶稣基督。红母牛的血洒在这个会幕前面就预表主耶稣基督的血流出来，让一切信他的人能够罪得赦免，能够洁净一切信他的人。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红母牛被宰杀被焚烧呢，它跟以前像神的那些献祭是完全不同的。以前像神献祭也有赎罪祭，也有赎钱祭也有燔祭，这样的一些祭也是有除罪的作用，但是那就是除去人的罪呢，都是为人以前的罪比如说以色列民在西乃山下他们拜金牛犊，然后呢神重重的刑罚他们，管教他们，然后接下来呢神就借着摩西就教导以色列人应该怎样来敬拜神，应该怎样来献祭。所以以前的那些祭都是为着以色列民的罪，然后向神献上燔祭一切的火祭，燔祭、赎罪祭、赎钱祭然后呢这些祭献上了以后，然后才有后面的平安祭，就与神可以和好。但是所有这些献祭都是为可以这样来理解，都是为已经发生的罪，就是以色列民已经发生的罪。但是唯独这个红母牛，它被宰杀被焚烧，然后它的灰制作成这个除罪水，是除什么罪呢？是为了以色列人他以后再犯罪，以色列人以后再被污秽了怎么办呢？就为将来以色列人的污秽、以色列人的罪做预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但是看它跟其他的献祭是不一样，其他的献祭都是比如说赎罪祭，就是赎以色列民已经犯的罪。但是这个红母牛制作的这个除罪水是为将来预备的是为将来预备的，就是将来若是以色列民当中有人污秽、有人犯罪，哎，这个时候就用除罪水洒在他身上他就罪得洁净或者污秽被洗去，这是为将来预备所以这更是让我们也看到，这预表新约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么这个罪不是仅仅洗去我们外面的罪，也洗净我们内心的罪，不仅仅洗去我们曾经犯下的罪，但是我们将来可能再软弱，我们将来可能再跌倒，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一次认自己的罪，那耶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的所以这个红母牛制作的红母牛的这个灰制作的这个除罪水是为将来预备的，这跟其他的这个其他的那些献祭燔祭赎罪祭、赎神祭是不一样。然后很明显这个红母牛呢就是预表新约的主耶稣基督。那么第一个，这个红母牛是无残疾的主耶稣基督也是无罪的。然后这个红母牛特别有一点，未曾负恶，因为牛它总是要负恶它总是要就是要有它的作用，比如说人要来使用它这个牛去拖东西去拉东西，但是唯独这个红母牛是未曾负恶的。那这预表什么呢？圣经常常把人的罪描述为人的重担 我们每一个人犯罪的人都被在这个罪的重担下面，或在这个罪的捆绑下面啊，罪是极重的一个捆绑或者一个重担。而这个红母牛它是不负恶，这个是一个，然后也可以看它是完全自由，这个红母牛是完全自由的啊，它身上没有一个恶来压制它或者来控制它啊，这个恶可以理解为是罪，这个恶也可以就是说啊，它是有一个主人。那么主耶稣基督呢是完全自由的啊，主耶稣基督是完全自由，主耶稣基督顺服天父上帝啊，主耶稣基督不顺服任何人，主耶稣顺服天父上帝。但是主耶稣顺服天父上帝是完全出自于主耶稣基督的完全的自由啊，所以在这一点上也让我们看到，然后主耶稣基督是完全无罪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身上是没有这个罪的重担啊，没有这个罪的捆绑都没有的，所以这个红母牛也是从未负恶的牛，这也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啊，因为人就是牧养这个牛啊，他总是希望这个牛能够有一点用啊，就拖东西啊或者干什么呀啊，负重啊，没有，但这个红母牛不可以的。比如说你是一个牧民，你发现哦有一个纯红的母牛，小母牛降生了，你就不可以让它负恶。那么这个红母牛是未曾负恶，然后呢它是纯红，当然这是也是预表，红色就是血的颜色哈，预表耶稣基督的血。那么直到今天呢，这种红母牛都还没有再次出现。当然也有些人说红母牛在以色列已经出现了有人有这个说法，因为现在就所谓的基因科技啊越来越发达。但是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不用去理会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在新约主耶稣基督他的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一个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再不会去依靠这个红母牛的灰制作的这个除罪水来除罪，我们不再依靠这些我们是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今天以色列民他们还在想着怎么重建圣殿，还在想着怎么找到这个红母牛还在不承认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是这真正的救赎主，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希望以色列民能够悔改能够离开他们这个人的传统，能够真正的来信靠主耶稣基督。那旧约一切的这些献祭包括我们看今天看到的民数记十九章所谈到的这个红母牛，全部是预表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可以为以色列民来祷告，让他们从这些人的传统当中能够认罪悔改，能够回转来信靠主耶稣基督不要再去寻找什么红母牛建圣殿非要建地上的圣殿今天神在这个地上的殿就是神的教会，神在地上的家就是神的教会，就是基督教会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除罪水哈，我们刚才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除罪水是神出于神的怜悯，神所赐下的这个红母牛非常非常的罕见，为什么这么罕见？就是向以色列民表明这是神所预备、神所赐下的。然后呢，这个除罪水它是可以方便使用，而且可以为将来所使用，就是以色列民他们以后在旷野当中，以色列民他们以后在犯罪、在沾染污秽了，他们就可以拿这个除罪水洒在他们身上，就可以算为洁净了。所以，那么在当时呢，这个以色列民这些污秽呢，就是刚才经文让我们看到，就是那些接触到死人呐、摸了死人的骨头啊。或者是摸了坟墓，那么在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一切这些外面的这些污秽哈，这一切都是来预表 真正属灵的污秽。耶稣基督说，就是真正污秽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从心里出来的，就是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才能污秽人。出口的说出口的东西是从我们心里出来，心里充满，口里就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我们很少有可能你去摸到死人啊，或者是你去摸到死人的骨头啊，但是并不表示我们今天不会沾染污秽，我们今天不会再变得不洁净。同样的我们今天充满了各种污秽，以属灵的污秽充满在这个世界上面污秽我们的眼睛，污秽我们的耳朵污秽我们的思想，污秽我们的头脑，污秽我们的心所以今天我们一样的，我们要来常常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寻求主耶稣基督的血来洁净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必定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这个旧约的除罪水就预表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在旧约用一个形象上的表达洗净以色列民这些行为上的罪，外表上的罪。那么在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知道耶稣的血才是真正的可以洗净人一切的罪无论是外在，无论是内在。然后这里说到这个除罪水是为将来预备，将来以色列民再跌倒，再沾染世俗，再沾染污秽的时候，这时候可以来用这个除罪水。然后怎么样用呢？就是不洁净的人到第三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第三天一定要用这个除污秽的水洁净。然后呢，第七天他就洁净了，到第七天就洁净了。所以到第七天他就可以守安息日，他是洁净的，他就可以得安息。那么这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被杀，是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十字架，第三日从死里复活那么信靠耶稣的人，我们就得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那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与神和好，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也才能够有真正的进入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种平安或者说安息当中。但是如果不寻求洁净，不被耶稣基督的血所洁净，那就永远不得安息，永远不得平安。那么在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经文当中，那些就是不寻求被这个除罪水所洁净的那些污秽的人，他也第三天他也不让人用这个除罪水来洁净他那么他到第七天他仍然是不洁净，那他就要被从以色列民当中要被剪除所以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来寻求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与神和好，才能够得到真正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为得救的人所预备的安息平安。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从民数记十九章所看到的经文我们大致我们可以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红母牛它预表主耶稣基督那么呢我们也看我也介绍了，今天很多人尤其是以色列民他们还在去寻找这些红母牛，寻找这个红母牛，所以这其实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去效法的我们基督徒应该指出以色列人他们现在这种做法的错谬因为今天我们已经不再需要红母牛，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救主。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今天不仅很多以色列民是这样他们还在试图制作这个除罪水，但甚至呢在美国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也在培养这种红母牛无论是通过这个基因的办法呀，或者是人工这种各种品种的这种配种的这种办法但是我们今天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自己心里要非常的清楚 我们今天已经不需要这样了，我们今天信靠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红母牛所预表的意义，所表达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白。然后我们也看到了除罪水，啊，这是因着神的怜悯赐下的，然后是为以色列民将来会犯的罪，或者将来会沾染污秽所预备，这跟以前的那以前经文所介绍的那些献祭是不同。以前那些除罪祭、除前祭，可以理解为就是为以色列民已经犯的罪所献，但这个除罪水呢，神为以色列民赐下或者为他们预备这个除罪水，啊，是为以色列民将来他犯罪污秽所预备，然后呢，长久的有果效，因为那个红母牛的灰可以存放很长很长时间。啊，那么如果用完了之后呢，再去寻找到这样的红母牛再来制作，在以色列民他们的历史记载当中，大概这个出现过，好像有人说是六头吧红母牛，啊，我具体数字记不太清楚，反正不多。然后，但是主耶稣基督之后，就是到今天为止2000多年。啊，到主耶稣基督出现之后呢，再也没有出现过红母牛了，再也没有出现，因为不需要了，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了，因为不需要。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以色列民今天还在寻找啊，还在培养啊，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信耶稣啊，不要活在这些旧约的活在自己的人的传统当中，要真正的明白啊，旧约圣经预表的意义。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查考的民数记19章的经文。那么接下来呢，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等一下在分组当中呢，大家可以彼此来讨论围绕今天我们所思想的这个民数记19章的经文然后也可以联系这三个题目，大家可以彼此来分享。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会看见神为选民将来他们会犯罪，会沾染污秽，预备了有长久除罪功效的除罪水。这是神为以色列民将来已经预备了，想好了，你们将来犯罪污秽，诶，神已经教导以色列民应该怎样来制作。这是一种为将来的犯罪的一种预备。那么我们再来看今天一些不信神的世人也在为将来在预备就是投资了。我们今天很多的投资都是为了明天，对不对就是我们今天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明天做预备。但是这明显可以看到，就是神为以色列民预备除罪水，跟今天的世人为他们的将来所预备的这些东西是非常的不同。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为什么有如此不同，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哪一些的思考就神为他选民预备的东西是除罪水，但是人为自己将来预备什么呢，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来讨论分享一下，然后我们该怎样来预备，为我们的将来做预备那么我们也可以第二个问题就是红母牛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被设定为制作除罪水，因为它不复恶嘛，就这个牛一生下来它不可以让它复恶，然后呢这个牛显然也不是可以做食物啊什么，因为它完全要被焚烧掉，然后一点都不能留的，所以它这个红母牛出生的唯一目的就已经被定了定下来了，就是要制作给以色列民上帝的选民做这个除罪水用。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圣经的经文来讨论主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是什么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就是所有参与除罪水制作的人包括大祭司都算为不洁净就是那一天都算为不洁净，一直不洁净到晚上，连大祭司连祭司都是这样，祭司就是也算为不洁净，都那一整天不能进到营里面去，必须到营外那么到洁净了之后 才能进到营里去。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就是宰杀这个红母牛，包括焚烧哈，这是以利亚撒负责的事情，这是祭司以利亚撒负责的事情，这不是亚伦，这是亚伦的儿子负责，没有让亚伦来负责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让亚伦负责这件事情呢？因为负责这件事情的祭司，他就算为不洁净了，就那一天，那就算为不洁净。但是亚伦他一直都要在会幕里面来服侍嘛。啊，他基本上每天都有献祭这样，所以这件事情不是亚伦，是亚伦的儿子，但是也是祭司以利亚撒来做。但是我们会看到，就是包括宰杀，包括焚烧这个红母牛，包括最后收集这个红母牛灰的人，包括这个调制跟活水在一起调制成这个除罪水，这些人所有这些人那一天都算为不洁净啊，他们一直要等到洁净之后啊才可以回到营中。诶，这包含了一个怎样的属灵的含义呢？我们大家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啊，来可以彼此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好，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里，我们请我们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进行一下分组。那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各自的小组当中，围绕今天所查考的民数记19章的经文，还有这三个题目可以彼此来分享。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代表你们小组做一个总结分享。
我们是第一组吧？好，那我们组分享的第一题就是世人所看重的往往不是为解决罪的问题所预备的救法。那么我们今天也分享到，以色列人他现在还在找红母牛来为将来做预备，佛教徒他是积功德来为将来做预备。那么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重点是，不信神的人用自己的办法为将来预备，这是人自己来做的一个预备。这个不信神的人包括无神论者，包括佛教徒，包括回教徒，包括所有的不信独一真神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用自己的办法来为将来预备。但是神为人所预备的除罪的，这个就是基督的宝血，基督所流的宝血，这是神为人所预备的，不是人自己的办法。所以要让我们感恩神他丰富的救恩。我们也还补充分享到说，红母牛是基因突变的一个很异常罕见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说有红母牛的出现是神为以色列人预备的恩典。那么今天以色列人还在有一群特殊的人在养牛观察，要把这个红母牛找出来，但是除非神为他们所预备这样的恩典，否则人没有办法找到。我们看到说不信独一真神的世人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要借自己的行为，但是人怎能知道自己所预备的是足够的或者是正确的呢？就是人的义怎么才能足够和正确呢？而神的救法却是永远有功效的，不是靠人自己的好行为赚取的。我们看到只有犹太基督教信仰是有救世主的救赎主的观念，那么就连穆斯林回教也是要为阿拉来服务或者圣战才能够有上天堂的可能。所以我们做出的总结是，除了神预备的救法以外别无拯救，只有神所预备的救法是唯一的救法。不信神的人靠自己预备很多，目的是为了今生过好一点，比如预备钱财就是今生过好一点，或者是积功德要来生过好一点。那么我们在这里分享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到底是信神的还是不信神的。我们所说的信神的不是仅仅是口头的一个表达，而是说我们是否真的完全相信唯独靠着神的救法我们就能够白白的称义，并且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那么不信神的是寻求很多自己的办法，并且把财宝积攒在地上。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题。第二题我们分享到有一首歌叫 He Born to Die。我们想到就是红母牛它的出生是为了要死的，要做除罪水的。那么我们看到基督降生是为要死在十字架上，代替罪人，拯救罪人。所以我们分享到耶稣基督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并且他与我们同在，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还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带领我们度在世寄居的日子。那么我们还分享到就是我们从神预备如此罕见的红母牛来做除罪水，我们看到神预备他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昂贵的代价来除去人的罪，我们就想到我们人对罪的看法总是太浅，那么以至于对救恩的认识也太轻了。但是神是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解决人罪的问题，可见罪具有多么严重和可怕的永恒的后果，所以神要彻底的解决他百姓罪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想到不可随随便便的来对待或者谈论救恩、救主、基督降世为人等等的这些神圣的话题，而是应当用一个严谨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切。那么我们想到说这一章民数记的这一章反反复复的讲到的一个词就是洁净，不洁净，怎样从不洁净变成洁净。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关于洁净这一点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关键。我们还分享到一个就是红母牛它被焚烧成为除罪水，它不是自愿的，但是我们的基督耶稣却是自愿离开天堂宝座降世为人，成为代罪的羔羊，甚至于他在十字架上要承受与父分离的这样的一个惨痛的时刻。所以耶稣基督他自愿为着除去我们的罪而付上了极大的代价，这是他跟红母牛不同的地方。那么第三题我们也看到说世人都是罪人，而我们哪怕服侍神的人也仍然是蒙恩的罪人，要不断的靠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永远是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OK， 分享完。
好，谢谢一组的弟兄姐妹。那我们请二组的弟兄姐妹给我们来总结分享。
好，我们组也是第一题，我们想到世人为将来预备什么，就是世人所预备的，不过就是世上的就是钱财啊、名利啊，还有一些就是佛教徒所谓积功德，要想要转世，有一个好的来世，有一个转世好一点，或者是有的弟兄提到，像古代秦始皇，他为自己建了很多兵马俑啊，或者他寻找长生不老药，就是这些属世的东西，就是我们讨论到就是两种不同，他们是基于就是人对自己的需要的认识和神对人的需要的这个看法，就是人对自己的需要，的两方面，就是一方面就是肉体的，比如说人准备一些401k 啊，或者是要攒钱呀，或者是要有一个锻炼，把身体锻炼好啊，这些就是想要在肉体上面的一些预备，还有一些就是在道德精神方面的，比如说 一些追求一些知识啊，或者是理性上的升华，或者是有些佛教徒讲到达到一些无我的境界，就是不过就是这个世界上所追求的。但是人对神对人的需要的认识，就是知道人是有罪的，这个罪使神使人与神隔绝，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神是乐意与人同在的神，所以他要解他不仅是就是指出人的罪，他也提出了解决这个罪的方法，就是除罪水，然后就是预表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让人就是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宝贵的应许，就是我们愿意来被主洁净的，都可以被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然后就是说基督徒就是我们和神的选民和不信神的人这样的一个区别。但是神在旧约为定了律法，是或者在圣经当中指出人的罪，也在外邦人心中，其实也神也赐下良心，使人知道主就是他们的里面的这些罪。所以在将来神定罪的时候，在罗马书当中讲到人是无可推诿的。那有的人，这个世上的人也有一些其他宗教，他们可能也意识到自己的也里面是有罪的，但是他们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懊悔，就生出死来，这是圣经上所说。但是我们只能按照神的办法，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罪被赦免。所以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传这个正确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是我们第一题。第二题我们讲到这个红母牛出生是唯一的目的，就是制作除罪水。这个是讲到耶稣基督降世，就是为要拯救罪人。我们讲到就是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个天使讲到你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的意思就是还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也指出他降生的目的就是来拯救百姓的罪恶。然后还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这个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其实也是指着就是这个无罪的这个意思，就是人若不是我们的罪被赦免，神是不能够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讲到这个红母牛，它是没有瑕疵的，也是预表主耶稣，他是没有罪的。然后他被牵到营外宰杀，也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在路加福音那里讲到，就是天使报喜讯的时候，报佳音的时候，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就是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耶稣。这也讲到主耶稣基督生下来就是为要成为我们的救主。还有讲到博士送的礼物，有三个礼物，黄金、乳香、没药，其中两个乳香、没药就是为着耶稣安葬用的，所以这个没有说是给哪一个出生的婴儿送这样的礼物，所以这个礼物也预表着主耶稣基督降生是为着被钉在十字架上来除我们的罪。还有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的父母把他带到圣殿当中的时候，当时那个西面接过他来说因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也这个救恩也是指的将来主耶稣基督解释降生的目的。他也还有对着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要被刀刺透，这个也是指着主耶稣将来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说的。所以我们就讨论就是第二题。第三题呢，我们也是看到就是想到它预表的属灵含义，可能也是就是讲主耶稣被钉的那天不只是当时的比拉多或者是 犹大或者是罗马人啊，或者以色列人的公会或者是百姓这些人他们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参与制作了这个，就是主杖被钉十字架这件事，就是所有的人的罪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也都是不洁净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都是每个人都是罪人。另外一方面，这个除罪水，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是为所有人来预备的，就是每个人愿意来被主的宝血洁净的，都可以罪得。我们的分享。
好，感谢神，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感谢神，我们今天不用我们基督徒不用再去寻找红母牛。我们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罪得赦免，是吧？然后世人他为自己的将来预备很多东西啊，无论是在今生呐，就是就像那个财主他盖仓库啊，他存他的粮食啊，或者刚才弟兄姊妹分享的，就很多这个异教的哈，他们就是行善积德啊，为自己所谓的来世啊做预备，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为我们预备了，就是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啊，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感谢神，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然后呢，我们也在这个圣诞节期间啊，我们正好也查到这个民数记19章，我们也思想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意义。我本来还。这个题目，我本来接下来还想说一句，那我们诞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诞生的意义就是要信靠主耶稣基督，啊，就是我前两天听了一首歌，这个歌里面有一句歌词，这个歌就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就有一个目的，想看一眼太阳。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这句话。啊，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一个目的，要看一眼太阳。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世上的光，啊，他才是真正世上的光。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信靠主耶稣基督。啊，就好像那个歌手唱的，他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看一眼太阳。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来认识、信靠这世上的光，唯一的光，啊，也是我们的，在他那里有永生之道，就是主耶稣基督。好，蓝先生，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来拯救。我们这些本来是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感谢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担负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流出他的血，赐给我们有宝贵的信心，让我们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我们就罪得赦免。主啊，我们。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我们所有隐而未现的罪，或者我们已经显明的罪，都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它有永远的功效。主啊，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愿我们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实在是看见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主啊，让我们也行在主的光中，让我们能够。被神的话语所光照、所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神，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